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宣教士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我们的节目一直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为了搞清楚尼罗河的集水区，李文斯顿继续探险在非洲的土地上，横跨坦干伊喀湖后，马上遇到的将是被称为食人族的缅优马族。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的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3万里。
7月20日深夜，他率领探险队夜渡坦干伊喀湖，以免惊动乌奇奇的奴隶贩子。3天之后抵达到湖的右岸。8月3日，探险队遇到路苦卡河，这是由坦干伊喀湖流出的一个河流。探险队沿河往西走。9月21日，李文斯顿发现路苦卡河接入拉班巴河，拉班巴河往西流，河道又大又宽，水量也很多，探险队就继续向前。23日抵达了缅优马人的地界班巴里，这是外人很少进入的地方。李文斯顿发现这也是非洲内陆物产最丰富的地方，有充足的水源、茂盛的草地、肥沃的土壤，地上长满了高粱、地黍、马铃薯、甘蔗、香蕉等各样的果树，还有成群的羊、水牛、大象、麋鹿等等。李文斯顿顿时看不明白了，既然这里有这么多的食物来源，缅优马人怎么会去吃死尸呢？班巴里的酋长孟里库斯是一个好客的人，他发现李文斯顿能讲一些坦干伊喀湖的土语，觉着非常的惊讶。他仔细地回答李文斯顿的询问。李文斯顿首先问他，你们拜的上帝是谁？孟里库斯带李文斯顿看一些疑似人像的雕刻，并说，我们所拜的上帝长了一条尾巴，像人猿一样。李文斯顿在非洲行走多年，见闻识广，但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崇拜人猿的种族。看到当地的土著善于爬树，在棕榈树上轻易地上下，李文斯顿说，你们很会爬树，因此认为上帝也会像人猿一样会爬树是吗？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爱吃人猿，酋长孟里库斯这样回答。他带李文斯顿到村外的森林里，那里有许多的人猿，人猿爬树的速度比缅优马人快，缅优马人无法追到人猿，所以就将许多香蕉放到地上，人猿下来捡香蕉时，缅优马人再来抓人猿，人猿抱了一堆香蕉跑不快，很容易就被捉到。 缅尤玛人称人员为 Soko， 但不知道如何用火煮着吃，于是他们生吃人员。他们生吃人员之后时常胃疼，转而认为是人员不高兴了，所以崇拜开了人员。所以一方面他们以人员为食物，一方面又以人员为上帝。果然李文斯顿发现他们多有肠胃病，于是他首先教他们钻木取火的方法，煮玉米汤给他们喝。土著惊讶，还有这么好吃的食物。饭后李文斯顿对他们讲，有一位上帝是你们不认识的，却照顾你们的需要。土著中有两个年轻人从人群中走出来，对李文斯顿说，我们知道那一位上帝是谁，他在天上远离我们，只有人员才照顾我们。李文斯顿说道，上帝至高至大，所以不会是人员，也不是人，但上帝爱人，照顾人。李文斯顿将这里的所见所闻仔细地记录下来，他知道一个种族的偏差是源自对上帝的认识偏差。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十八世纪英国人克里威廉迈开了近代普世宣教的第一步，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
我带着一双小牵手，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六月下旬，燃亮的一生将带你认识这位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为你呈现他非凡动人的宣教人生。
缅尤玛人因吃人员逐渐地演变成食人族。李文斯顿问，你们为什么吃人的尸体呢？酋长回答，因为人死了以后没去处，怕他们挨饿，我们吃死尸，这样死人的灵魂就附在我们身上，我们吃东西时他们也不会饿了，因此我们连病重的亲友也杀来吃掉。利文斯顿知道他们错误的行为是来自错误的教导，以致是非颠倒。他写道，我知道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是探险的路，而是校正人心错误的路。本想探究拉班巴河后顶多几个星期就回去，但是李文斯顿决定在这食人族之地长期的住下。他招聚村里的人来，讲圣经给他们听，并且为他们仔细的解释。后来李文斯顿写道，在缅尤玛人之地，我将整本圣经对他们读了四遍。1869年11月1日，李文斯顿向土著买了一艘独木舟，沿着拉班巴河向下滑行。他滑到奈格威，发现拉班巴河在这个地方接到由南方的毛伊洛湖与变革威路湖流出的路阿拉巴河交汇之后，直往西北方的刚果河流去。李文斯顿终于知道，他从1866年1月进入非洲以来所探测的河川与湖泊都是刚果河的水源地，而非尼罗河的集水区，这对李文斯顿是一个打击。对此他写道，继续往前去就是最好的治疗。1870年1月1日，李文斯顿写道，愿上帝的能力帮助我，使我完成手边的工作，也许今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为去年经历上帝的恩赐感谢主。1870年的雨季特别的长，河水的暴涨，土地的泥泞，使得缅尤玛族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地。李文斯顿说，除了手表，所有的天文观测仪器都坏了。他写信给女儿艾格尼斯说，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了我的死讯，愿你更勇敢地站起来，因为爸爸已经耗尽了他的职责。我想到你的母亲，她是何等的勇敢，我仍然记得在灌木丛中她健步如飞。我的牙齿只剩下稀疏的几颗， 我笑起来的样子就像张着嘴的河马。每到一个缅优马族的村落，我就成了一个被众人参观的人，村里的人排队来看我，我必须保持自己的生活步调，先找一处阴凉的地方坐下，检查自己的装备，打开一罐咖啡闻一闻，倒出一些玉米粒晒一晒，有次忍不住地对周围的观众笑一笑，有个女人竟然大叫，她会笑，她会笑的呀。1871年3月，李文斯顿才离开缅优马，顺着拉班巴河往东走。当地的土著为了纪念他，就给这河取另外的一个名字，李文斯顿河。缅优马后来成为非洲最多人信主的部落。出了缅优马，李文斯顿才知道坦干伊卡湖的阿拉伯奴隶贩子已经悬赏要杀他，沿途有人用两把长矛偷袭李文斯顿，一发射到他的脚前，一发由他脖子边射过，他经过的灌木丛有人纵火，他经过的小路上被人激动的大象冲过来，要过河的地方他的独木舟都被击穿。在人类的探险史上，没有人像李文斯顿这样遭受那么多的危险，但是上帝的手一直在保护他。1871年7月20日，李文斯顿进入乌奇奇，整城的奴隶贩子大惊，他们认为这个人不是早应该死在路上了吗？因此转而敬畏他。
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虽然被称为食人族，但是李文斯顿和探险队却在那里住了最长的时间，他们非但没有被吃掉，还了解了缅优马人为什么要吃人。李文斯顿还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了他们。离开缅优马族，李文斯顿和探险队又回到乌奇奇，这里的奴隶贩子对李文斯顿的归来既惊讶又敬佩，他们对李文斯顿由仇恨转尊重。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